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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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昨天我们从止完了以后啊，我们讲观，那观有几个观点？一般啊，我们有提过啊，在修止是将我们的心意识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或是在某一个境，或是某一个意，某一个道理上。那这个他所做的抉择跟分别啊，比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来讲是说，我们对我们所认识的境界啊，做了一番认识以后啊，心不做多分别，就安住在这个境上。一般来讲只是这样。那止呢，那观呢，是在我们安定在一个对象上以后，针对这个对象的种种相状性质做观察，也叫观。那这里的谈这个止观呢，基本上等于是就我们所了解的法义啊，安立在所缘一切境上，而将这些境回归在我们懂的这个真如法义上，而泯除了一切对他的妄想分别啊，所以等于是将我这个境啊，虽种种个别境啊，他现在他有没有修这个法，有没有特别指定说要圆哪一个特定的境，这和一般禅法不大一样。一般禅法会让你圆在一个固定地方，那这个禅法有没有一定的，没有。有没有一定在一个地方，没有。因为一切法平等，所以放在哪里都可以。因此你要将这个观念取一个方便，定在念佛上，定在慈悲观上啊，定在不净观上都可以。因为它本质上它没有限定哪种相哪一个境，只是它有一个原则，有一个知见，有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它随他的心圆任何境的时候，都以这个道理融摄在这个境，将这个境归摄到这个道理上，然后以这个境里不起妄想分别。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境是唯心所现，那唯心所现乃至这个心也是依于妄想心所生。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随以你的心面对任何境都是用同一个观念，所以虽随一切境在转，它在行住坐卧里面，可是它却有一个共通的稳定道理。这以前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有提到，之前的课程。所以你看它虽然境在变，可中间有一个一贯的道理在。就是说我今天即便是看东边的东西跟看西边的东西，好像 尽自由不一样，是内涵本质是一样的，因为差，因为我现在是将所有境界的差别总归到法性上来谈，所以缘起虽有差别，性空无二，性空无二就心只在这个性空无二的这个地方。那我们讲说本来的观是就一个安定境做观，那现在它是就一切诸法的性质来观，所以这样的观比较偏向什么，有点 偏向思维修，比较偏向思维修。那这个观有时候是这样，当我们的心安定在一个地方，安定，昨天我们有提到，当我们心安定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对一切诸法的差别性质啊，就容易啊忽略了。那一旦忽略了，对它的特别的作用跟功能跟功德价值，就相对于淡。那淡的时候，因为我们心要起，一定要有个意义在的。所以当我们的心对某些法相的了解弱的时候，心的驱动就不够，慈悲也不够了，乃至我们有时候在纸上所得到的那种安定喜乐啊，反而成为你贪着的对象，你就耗耀于这个地方，甚至因为你缺少观，你在修行当中产生的盲点你也看不到。所以在修行当中修到最后反而会偏出去了，要爱自己所修的。所以修行一旦有个境界有个感应了，其实你很容易以此得精进力欢喜心继续走，可是它也是另外一个考验的开始，考验你什么，考验你要用更高的心来看你现在所得的。所以你始终不能忘了你为什么而发心，否则你修到最后没成就也罢，成就了以后就跑不出来，你不会想进步，因为很舒服啊。甚至当你在面对很多人的时候， 你又比别人多了一份功德力，好像看不到比你高的人，这时候你会自主。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道理，如果一个僧团里面各种人才都有，这个你也比较不会懈怠，因为都是用功的人，都是 真修行人，你会有点惭愧心，是吧？别人在进步啊，那你就会一直在上，尤其如果佛在的话，你就说你还永远都不如佛，所以你会一直向上，有诸大士菩萨在，你会一直用功。如果大家都是懈怠平庸，所以你就发觉你稍微可以你就满足，因为没有更向上提升的力道。所以在修行上一开始就必须要对自己的修行的目的发心要很清楚，甚至随时要观察无常苦，你所得的一所修行所感应的功德是不是足以跳脱生死，如果没有，那这些修行都还不算安全，你还没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他才要你做诸多的观察，甚至到最后要你观四弘誓愿。一条路，其实菩萨一条路真的不容易，这属于自我策立的这个部分啊。即使也不光是菩萨，修道人就是难，就难在自我推测自己，推动策动自己的力道要很强，因为这环境里面都是顺世间法的，而你要逆就已经难了，在逆的这一条路有时候要找到同伴同行的善知识少，这唯有你自己在法上看得很清楚， 你那种自我策动的那种推动的力量不退，你才能真的跳出这个火灾，才能真的解脱。否则看世间人，我们很容易满足，乃至看着大家平庸的在这修行，你也很容易满足，那大家不都这样吗？所以大家都轮回啊，大家都不是就这样用功啊。问题是不管大家如何，我只问你，你跳开的轮回苦没有？乃至你所意念要救度的 这些人是不是已经离苦得乐的？没有，没有，你没有停的时候啊。那我就想想，从此当中它容易产生的哪些作用？它有功德，可是假如它缺少观啊，它的作用力就不够。那我们其实在更进一步的观是怎么样？实际的观，它是除了做这个思维之外，它还观什么？观现前所得尽的缘起，就是说。所以缘起就是他不一定做这个，不一定光是停在这个法义，策动自己的心啊，因为这里所偏重的就执容易产生的不足啊，借着观把心带动起来，就是从法义上的思考上啊去提。可是观今我们一般讲的观是在我们得执心安定的时候。假如我们对我们现前观察境的那种法相观察不清楚，这时候我们要起来观察。所以有时候止会止在哪里？止在一个你认定的假象对象上。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刚开始修真如三昧，我们就算心安定下来，也安定在自己所想象出来的相是真如上而已，不是亲证，是想相似的，处处都相似的，我们当然相似。它可隔成沙，我们可说不定隔成木片呢啊，铁片，或是我们都没看到，用自己凭空乱想。所以，当你对一个我，所以说在大乘法当中。他在将心安住在境上得安住，最主要是他对法义懂得很透彻，因此他将这个道理要把它放在境界上的时候，不能容许有任何疑惑。假如你要真的安定，初学刚开始一定会还在摸索，不能很顺当的啊，就认为他就是他。我所谓他就是他，就是像我们对很多事情熟，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样就是那样，我们不会疑惑。所以当这个事情同样的事情出现，你在判断有没有要考虑，不需要考虑，直接去判断。那这是因为你不管你的判断，你本身实际上判断对不对，可是在你的自我认知上必须是没有疑惑的，没有疑惑的这个道理就能放上去。那这个放上去有时候它只是依于你的智慧所认知的这份道理用在境上，因在这个将这个道理应用在这个境上而得安住，这个是。可是它毕竟还是隔很大一层，所以你必须要就你现前所得的安定境，还必须透过道理观察他的身体相，以便于在这种安定境里面看到诸法的缘起相貌，而真正回归到他的确是缘起无自性。所以道理是如此，原则是如此，在这个层次上再向前往，把这个道理看得更真实。刚开始我们是用粗估的大方向的去认知这个境，可是当这个境更细腻，你的心更细的时候，你应该看得更细。就像我们现在看东西不仅大约 也算清楚，如果不是近视的话也清楚。好，那我们就用放大镜来看，还是同一个对象啊。 你是加了什么放大镜，是不是看得更清楚？现在加显微镜，那加更高倍的显微镜，里面的东西越看越清楚，是吧？那其实那个镜我们刚开始是不是也看清楚，可是那个清楚和你透过放大镜跟显微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同一个对象的基础上，不断用升观的智慧把它看出道理，我看出它的真实内涵。所以我们现在用我们没戴眼镜来看东西，我们也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大约知道它是种种条件所成。可是当然透过更细的观察，你的确看到，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书里面的字，以我们眼睛看那个字很整齐嘛，印刷出来，哦，那个墨汁就是一撇就一撇。可是如果你用更高倍的看到，到时候原来这里面字里纸张里面有毛，有毛细孔，有很多孔，其实墨汁也是零零乱乱的。这时候你所看到的那种原来我们道理上所知这个字墨都是合合成这个影像，其实它不必然就是这个原来的相貌，理上是推的，推出来的。可是你现在用高倍的显微镜来看，你看到是真实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字体啊，真正在我们现在道理推它，其实不必然是这个样子。可是真的看的时候，那种体会是更真实的，因为你看到它低级，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人啊，长得人模人样的，很好看。可是你也知道，其实在道理推之，人的毛细孔里面有毛分泌物啊，其实都还有一些种种的，我们没看到，可是我们可以知道道理之后。可是透过更细的东西来看，的确看到我们的人，再美的人脸孔其实都是很多的油垢啦，就像经典里面讲的不净观的道理，之前是推，现在是更深层看，再更深层看，看到原来是种种细胞种种东西组成的，我们的观是从这里。所以他以这个基础在向上，以这个基础在向上，以同样观察的角度，从缘起观缘起的角度去切开看这些相貌，所以这时候你得到的这种对法的那种体会啊，和确认啊，是真实，不再是以前那么粗的推论。所以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从我们种种的观察，这个观察啊，基本上这里谈的是一个原则啊，那来服务我们的这个部署。那做这种观察以后，也能起这个愿。但我们接着看，做事愿已，于一切时随己堪能，修行自利利他之行，行住坐卧当常勤观察，应做不应做，是名修观。所以这里面很明显可以看出什么，我们的这个观，其实我们经常讲观哈，这同样用一个字意义很多好，那在这个地方偏向都是你应当做如是的正思维，还有正念正知，比较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止观。好，那这个只是应用上的层次上的一个差别。当我们这样思维，尤其是这个修这个空观啊，修这个真如啊，真如三昧，他先做这样的思维，从以事相上的修，到最后心思业系，然后在一切法处啊，都能不离差别而入于他的空性，于这个空性处又能观这个差别。因为我们讲过，虽然他是思维修，可这个思维修一直都保持同样原则啊。那所以因为这个法是缘一切处作用，所以他不必然一定是守在一个禅定里面啊。 所以后来大圣很多的洞中修行的禅，他刚开始是思维修，刚开始是思维修，可是当你的思维修训练到手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在洞中里面入定，吃饭入定，有的人甚至在哪一个场合突然心收摄，突然掌握一个味道，在很多场合里面突然就切进去。所以他不一定，你在大圣很多菩萨的得定体会经常不是打坐的时候，我告诉你不要说大圣，连声闻也是，佛陀那时代就是，你看佛陀说法就开悟了，他有没有说佛陀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每个人是入定的，那入定你怎么听？他是依佛陀说法先思维修，以思维修，因为我们在思维是相信慢慢收拾在一个境上，从透过思维把一些烦恼一些妄想分别一直简化单纯，到最后专注，所以可能就在一席听法的过程里面，从比较粗的思维到入法的正观，当初就是很多这样。 他不是佛说法的时候正在说，他刚好入定、你说说的时候又入定，又入定又要观，怎么观？所以当初佛陀那时代很多人也是从这样的路来的，它是相同，只是我们现在在讲这个观，不在路在讲述的时候是偏从思维修开始，可是这一条路会不会让你入？会，因为你如果慢慢走的时候，在现前一切动中对境，你对境的那种妄想分别心会简化，会弱了，会越来越薄，薄的时候虽境有多样，可是在你的心慢慢能整数回一个一致性的观察，这就慢慢跟定相应。所以有的人你看我们经常举的例子，那个国清百路里面讲了，连烧饭烧到入定了、他不是一个正威仪做威仪、这个禅坐的威仪入定的，他是在烧饭烧入定的。太虚大师不是诵经诵到入定，对，这个诵经诵到入定，有一个法师讲说，就举这个例子啊，这个诵经诵到入定，因为我一直在认为说，因生念佛不容易入定。不是不能往生啊，是不能入定。那个法师就有一次就讲说，那太虚大师诵经可以入定，我告诉你诵经入定啊，他在诵的时候那个音声啊，当他入定的时候他毕竟还是离身离音的，只是他在诵的时候专注，最重要是他的心能收摄。如果他在面对刚开始他可能是诵到最后是取那个经典的道理做观，如果他动作还很大，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动作很大，可是你心越来越细，细到要入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将所有的分别心都死下来，就安住在这境，这时候不完全只是 不会只一直在入定的时候嘴巴还在念，不会这样了、前面可以念，甚至只有读，只是在那读随这个境的时候，他的心慢慢随这个境而收摄专注，所以当他正入境的时候，那个声音是已经那个声口的这一方面粗糙的运作已经停下来，所以当他得定的时候他停，可是前面的思维是他的前方便的，所以我们讲的说不是他在入定的时候这个粗重的动作还在做而是怎么样，前面的思维动虽然动，可是已经在帮助他收摄心，他借着一切境虽然还在动，心其实慢慢简化专注，所以前面是他的方便，所以不妨碍大圣三法，不妨碍在动中里面到最后能入定，可是正入定时如果心没有一种归摄的，还是用心于这个外在相， 啊，诵经的时候不诵经，不掌握到经典的道理去思维，而一直还分别心去管他的字，管他的相，管我在诵经，那已经没有。你听懂我的意思吧？他虽然嘴巴念，这时候他慢慢离开对这个口声音的分别，而是在诵的时候取那个意，心专注在这个意。如果他在诵的时候，道理那个专一进的那个对象并没有专一，还在除了诵经之外，还在管我现在坐在哪里，我现在特意要用八个声音，用这个妄想，用那么多的分别心去管我怎么诵经，你放心，那不可能的。所以我在讲说，用声音一直用声音念，除非你到最后能收摄你的心，专注在一境，或者一直去逼迫着自己在声音上转，不容易入定。好，常观察，应作不应作，视为修观啊。此即以行田院也，自他本质不二，由于颠倒分别，妄见有殊，经济随顺真如法性，依四谛观而发思宏，故于一切时中随己堪能，或修自利之行，能为众生作真上演，即是利他。或修利他之行，能破自心颠倒烦恼，即是自利。你看，配合了，好。或修自利之行，能为众生作真上演，就是利他。好，或修利他之行，而能破自心颠倒烦恼，即是自利。它本来是容色的，为什么我们不断要发这个心？因为容易在某个境落一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他想要实修，你怎么实啊？你实修，你偏把实修的过程，有些东西是怎么样？是在你哪里不足，你必须要往哪里去填补。可是你不要忘了，任何实修是总因缘和合而成的。你假如缺少一个境，像比如说主观，观必须要落实在事上的应对，这方面缺少，你一路上一直是独修的，有时候你看不到很多现象，你没有进来磨，你不知道你的执着在哪里。所以你看有些人很用功，可是其实他的功德没有多到哪里，原来一路上自己很专精的在用功修行，可是发现他的习性没有改变多少。为什么？没机会磨，他一直靠自己，他不是靠团体，所以他是在一个顺自己的意的环境里面修的。他在某方面功德会增上，可是有些必须要靠进来磨的，他缺，他的境太单纯了。就好像说吃饭老是吃同样的菜，营养不良，不能均衡饮食，就是。所以有时候他必须，可是当你一直在境上磨的时候，一直在转，转到这个心就散乱掉了。所以必要的时候必须要什么？当你听闻很多法，利用经验很多东西，必须让有一个单纯的时间去消化它，就是说让它能，你得那么多的东西，让它的东西充分消化，而值能提升上来，而不是一味的求多。对，乃至一行一住一坐一卧，苟可自利利他则应作，苟不可自利利他则不应作。设使自虽有益，能令人损，或虽有益他人，自堕名利，啊，皆益不应作也。虽有益人啊，自堕名利啊。如果是单纯的，虽有益他人，但自己有损，看损在哪里。你看他的损是损他的道心，是吧？你要是说自己的利益别人，而损的是自己世间法上的受用，那这个你这个损其实在道业是真，可是他不是，他虽有利益他人，可是自己竟然在堕落，这个你就要留意了。 是，这到最后变成你自己都堕落，由以这样的烦恼身心转化出来的利益人都容易染污，是，所以你以为利益他都不长远。所以我一直在讲，我们现在在修行上，如果自己没有几分真实功德，就算讲多也未必有用，未必有用啊！想弘法利身，久而久之到最后，你能拿什么真实功德？你跟我讲一直介绍医学道理，我有病，你跟我，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就让我病好了，这样最简单，省得啰嗦。可是你跟我讲，我现在来找医生，医生从来不跟我诊断病，也不跟我下药，就是每次去他重复在跟我讲一些他治病的原理，你到最后受不了。你看能不能直接给我药，好，给我一些能直接针对病的。所以我们包括我们在修行上，很多的自利益它是同时的，即便你在牺牲自己，如果你了解道理，那个不叫牺牲，那只是甚至我们所谓的牺牲，只是就世间人来讲叫牺牲，就解脱法来讲都是增长的。为什么？你把你受用的东西减损，那只是减少你的执着而已啊，对，你不是真损失的。所以发菩提心者，最以勤加观，最以勤加观察啊，做这个发这个愿的时候，在现实事项当中，随时必须理事相容，啊，理事相容。做第一个，你看啊，我们在利益众生的同时，必须依止的原则，不起执着，是不是？这就观的作用啊。可是在观的时候不能背离那个止的精神，止的精神是安住而不起分别，是。所以我们在行菩萨道，做一切善事的时候，做一切行一切修道的时候，也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修不可取，所做不可取。一旦有所取，就如前面讲，虽有益他人，自堕名利，变成自己取了，这背离的什么？当初你之前修止的精神，我们再看下一页。故此，若为修观，讲为修观，则心不止息，多生疑惑。其实你不修观，光修止啊，也容易有一些啊。有一些疑惑，不过这里来讲，为什么我们讲说，即使修止，只是因为止比我为什么在止会讲懈怠而不讲疑惑？因为止是你就你的境已经产生认定了，你选定了境，所以你就安定在这里，你不做分别，就是好像我不管怎么样，我就认定它，我就放了，所以比较不会有啊，就怎么样，就懈怠就停在那里。那你观的时候观对吧？观察很多，但不真实，缺少一种止来支撑你，你看清楚，所以变成好像，就好像说我们看到境界很多，多到不知如何去抉择，不能随顺第一地，变成是在观差别相多的时候，容易跟什么世俗相应。一旦世俗相应，变成这样花样很多，种类很多。因因果果，广大缘起，你很难定出它是如何如何形成的，是。其实我们就止上来讲，止啊，止它在这个安住啊，可是止如果不啊，它本身因为它不取分别，说在疑惑上它带动的那种疑惑是比较没有，因为我们只有多跟。境界多接触，才会在境界上起分别嘛，才会疑惑。如果你始终在家里住，没有进来，你无从疑惑，无从疑惑。只是终究，如果就止上来讲，终究是不是能让你明白？因为止啊，能我为什么在这里谈呢？ 始终就因为这是一种 互含的关系，我在这里只是要让大家能了解有一些差别，因为其实执也不容易破除疑惑，它只是它不会生什么疑惑，可是它不容易破除疑惑。我要强调的意思，为什么？它因为就安住在境，因为疑惑是由慧来解除，而观就是生慧。所以这里我们要讲的，执不容易生惑、生疑惑，是因为执就专注在一个境，因为它很少在分别，它就取一个最单纯的分别，所以才叫执嘛。那可是他这个执是对一个境安置，所以他没有做观，所以他真正事理的道理有时候不容易看清楚，所以他不容易生疑惑。可是他原来的疑惑，他不容易生新的疑惑，可是他原来的疑惑会不会断？没有断，为什么？因为他没起观。而我们一直观会怎么样？会生新的种种疑惑，因为你广观种种诸义、诸法的种种道理，所以观却没有回归到第一义谛，回归到真如性上，而从缘起上一直流转，随它流转出去。这时候对种种法为何如此安理，会生疑惑。会生疑惑，所以你要是在看世间种种法的差别，而不能回归它的根本法性，就如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不能知道它是唯心所现，而从境上去计较、去追逐，到最后反正掉入一个无止境的追逐当中，就是疑惑。不出生无分别智，是故止观因病修行。所以如果你只有修观，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很少修定的人，在道理上多寻思的人，到最后除非你能将道理回归到原来处，或者道理懂多了，其实那身心掉举散乱，这时候会产生什么？你所生功德不稳固，你所发心不长远，因为你所看的是零零碎碎的零碎的功德，所以你很容易随境生心，可是你的心不长远，因为你是随境生心，是无常性，所以无常性你化解，你很容易发心，乃至你我们现在前面观的都是观好的啊，所以你能发心，可是化解你的力道不足，因为你缺少安定力，所以种种的功德啊都不容易长远，不容易深刻，因为你的心动不动，不深刻，所以没有禅定力，所修功德都不大，花样很多，但不是大功德啊。所以你就算行一切世间广大的福德利益事啊，终究还在世间里面。所以有时候比那种在法上看是量不多，可是依一法深刻而入，以一法通达其他法，你都无法跟他比拟啊。所以这一次一直在举的例子，在四十二章经讲，供养活菩萨阿罗汉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无心道人不就叫活吗？无心道人是要你肯定无心啊，不是无心道人。严格来这句话就是，何不让你无心？你因为佛就是无心道人啊，所以这句话其实要是怎样，与其从福德力上去执着，不如让自己无心。
下一个，
对，好，善修观者，极观是指，好，极观是指，的确是极观是指。我们前头有看，也说了。念念以菩提心相应，便弃第一义谛不思一境，此观便是无分别智。今为不得一人，善心缘四谛境。因为我们的苦集灭道转为菩提心的时候，就是四弘四愿啊。那虽发宏愿，不知四谛，只是一心多生疑惑。 这个疑惑不是说我们对这个法义疑惑，而是在于我们在总原理上好像很容易掌握，可是当这个总原佛法的总原理应用到四相个别落实在对应的时候，你对种种四相的差别相你就会迷失掉。就像我们进入一个刘姥姥游大观园，哇，怎么那么殊胜，那么多的样貌，就头晕眼花了。进入花花世界，样样都新奇，样样都特别，样样都是个别因缘，你不知道去把它总摄出来，所以经常放心放任心游观这个境，心就散掉了。所以应该是在观上始终不离回归到止。这为什么？当我们前面有讲到很多地方，一个是缘是发心，可是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一切观察一切从缘生法皆如幻等，这个观一定要有。即便你发心，即便你利益众生发这个善心，终归要回归到这个法的本质法性，这个时候才能从观上归到止，否则的话你就观出去了，观到最后你容易在境上生懊恼。这是我们现代菩萨经常犯的过失。第一个，道理不熟，再过来经常发心行菩萨却缺少内念的功德，所以任心随境发心，就到最后功德败坏在里面，没有内聚的功德，这些其他都是往外境随境发心做事，怎么样就心涣散出去了，结果外面功德很大，就变成盖了一个很好看的这个哇，这个五彩缤纷的大楼，可是那个结构啊很松散，说倒就倒。所以我们不能随顺第一义地，变成随顺世俗地去。故以本来无二法中巧事双行方便，这是因为修行当中一定有止观的在运作上啊，初学者啊一定是会有所先偏一边修，可是他告诉你虽是这样修，可是终究还是要止观，还是要并修。为虽念一切法皆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即灭，自性涅槃。为虽念一切法皆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而亦即见因缘和合，善恶业报，不思不坏。你看，这是两头。这就是《心经》里面讲，一切法无自性是啊，色即是空。见因缘和合，善恶业报，不思不坏是啊，空即是色。之所以会因缘和合，善恶业报，不思不坏，会有缘起种种相，正因为无自性故。所以我们不是常举了一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得成什么？得成因缘和合，善恶业报，不思不坏。那可是它又是空，所以这从来在认知法性的时候一定是同时的，谈空跟色一定是同时的，讲有次第，角度切入有次第，有角度不同，可是在最后切进去的时候认知它一定是当体的，它不能切开，切开就是出问题的。任何偏重一边，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偏重一边，我们现在在谈很多讲中观啊空啊，都是偏比较偏向空，不是那个空将是偏空，甚至有的会，你虽然也知道不应该断灭，可是你的认知是断灭。那你要知道，当你生断灭想的时候，在某个意义，你的常见经常也有隐藏在里面，因为它经常放在两头的。你也知道不应该断常见，可是你的认知其实隐藏了断常见。所以，当你的空不能即色而空， 设法当中另取另外一个空法，这就是问题。
所以一你看啊，
虽念而亦即见，
一念合合。所以重点偏在哪里？后头的要重视它
啊。
那如果我们反过来话语讲过来，因缘和合，善恶业报不时不坏，虽因缘和合，善恶业报不时不坏，而意一切法皆有自性，那就变成了把道理导向空。这个地方是把道理导向什么？妙有。所以语词一转，重点是会偏哪里？可是其实两个是融在一块的。只是即止而观，念一切法自性涅槃，一心真如也。啊、哦，即止而观啊，就是这是即止而观的。你看啊，前面呢、啊，即观，即观是止，即观是止是要顺第一地，现在是即止而观，所以句子的后头转到一切差别处。好，即观而止是应该怎么样？一般我们讲即使它是个，我看一下，哎，没有，这个应该是看后文啊，看后文。现在即止而观，后头那个是即观而止。那之前的这个文是要总摄说，我们必须要修观，还要修止，止观要并作。可是其实道理也相同啊。那现在他是在语义上啊，先怎么样？先从于止导入观，所以说后文是因缘和合，善恶业报，不思不坏。所以这一句话偏重了，就在止而论观，所以会归到观啊。啊，那个这个即止而观也，再下来一句，念一切法自性涅槃，一心真如门也啊。这是指即见因缘业报不思不坏，一心生灭门也观。好，所以因为他都用句点啊，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断句。其实此事即止而观，这是一个总结的话语了。后头开始做分别说明了，念一切法自性涅槃，一心真如门也止也。这时候你分开，即见因缘业报不思不坏，一心生灭门也观也。这个观啊，这个生灭观也，只以不生不灭性中妄有因缘生灭，则四谛皆为一心明矣。以世间因果即苦集，出世因果即道灭，十界差别皆是心生灭门，皆依真如门啊。是，所以你看啊，我们在浅说世间法的时候啊，偏苦啊。我们讲苦集灭道，就苦集灭道来讲，这就是生灭心里面什么？生灭门里面的觉跟不觉吧，对不对？苦集灭道。可是当我们讲灭道的离，从苦集到灭道，灭道的离隐藏什么？就马上跟什么？跟真如门相应嘛。所以我们前面讲觉不觉，总是到最后是跟真如相应来谈嘛，否则生灭门不能成为生命门啊。觉到最后是觉什么？觉真如。所以生灭门讲出苦集灭道，可是内涵就是通真如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虽念因缘善恶业报，而亦即见一切诸法无生无性乃至涅槃。其实我刚才没有特意，那后面是这样讲，我只看过，可是结果一讲还是跟他一样哈，就是，哎，没错，他就是以一个语词转过来啊，转过来就是开眼不同法义，可是道理就是即观是指。即止是观，那在以将无自性法回归到缘起处，就是即止而观出去，
既然是这样，虽然因缘业报，这个善恶业报，然后皆是 无生无性乃至涅槃，这实在是观就差别，然后会归到无生无性乃至涅槃，就指既依真如而有，而有生灭，则知生灭诸法同依真如，别无自性。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你放下是在哪里？你今天不一境不执着是在哪里？不执着在观里面，不执着了，是观就是差别境啊。说明差别境当体就回归到止住，所以你要应该是不泯除一切境，而在面对一切境却又不执着一切境，因为是以止门境，止息所有妄想。可是当我们在止息一切妄想，真如法在哪里？在一切法处啊。这我就讲真如法空性不在于，不是独离开诸法，所以观空离开一切法，观空不可能，没有离开一切法的空性，空就是要极灭一切法的那种自性见，所以空法并不是独一空，是就一切法处观察它的无自性，那一种泯除自性法呢，就是它的空义，不是空体，空义。证得空性是证得空性义，没有一个空体让你去观，是吧？当我们发觉一切缘起当下，做一切寻思观察名义哈啊差别自性观察。遍观他种种法性，无一法可得，就是正空，并不是把所有境拿掉，找到另外有一个叫空的叫正。这个时候，这个空就是坏道，就这样讲。所以你要知道，不断的荡，不断的荡，荡到最后。是荡掉的，是你在任何一个境上的著着心，所以到最后连那个你对一个境想要起一个摒除任何境的这种妄想心也要荡，所以它纯粹是荡你的执着心，并不是要荡掉持有一境可得的心，不，也持有一境真的境要去荡掉它，你要起这个境一荡，这不是讲连除想业除啊？所以一定要在这个道理上反复左右一直思维，它才会。我们一直提啊，当一个经论啊，它有时候某一个角度你很容易取认定，因此你忽略它其他的叙述，这时候你就容易走偏。如果你对这个经论一直反复一直啊，这时候你在观一个地方如果有所偏，你会说他也这么说呢。如果光这样修好像跟他后头的某些讲法会不相应，这时候你就会纠正过来。再怪修行执者对治凡夫乐着生死，意志恶胜执着生死而生不畏，修行观者对治凡夫不修善根，意志恶胜不起大悲狭小心过，是故止观互相助成，不相舍离。若止观不具，必不能得无上菩提。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把止观只当作定，不是止观是什么？止观是所有。所以到菩提道次第广论讲止观，他在讲。上次到的时候已经有讲六度，六度里面的禅定度跟智慧度不就是止观了吗？那后头另外再讲，其实止观是怎么样？真正的止观是汇聚所有功德，定在里面，慧在里面，而定慧又总摄其他的福德里， 所以讲止观不要以为只有在修定，像现在大家急着修定，问题空空，你没东西，你修止观的时候要戒，把你的定也修不来，对，你要布施，你要有福德，不然你修也修不来。精进禅定、精进忍辱，这都是在止观里面都放进去的，是不是？所以才讲说，若止观不具，当然我们现在前面讲完，到最后讲止观，等于是总摄全部的功德落到止观的实践，所以这时候别特别彰显止观的地位。可是因为这个止观是把前面的东西，因为现在就是要全力下手去修行解脱，所以前面的东西是总摄在里面。那现在为了要特彰显直接的解脱因缘，所以间接的这时候没有特别显它彰显出来。其他的福德因缘都是止观里面的条件啊，只是现在我们要讲说，直接让你第一线的，直接让你超越的是止观，可是间接因缘、其他因缘都总摄在止观里面。这经论里面也谈，止观其实是摄一切善法，含摄一切善法啊。那我们在修止的人啊，因为修止啊，对治乐着生死，还如乐着生死。你要知道，这个止不是只有安定，这个止是色归第一地的止。所以对世间凡夫乐着生死，一世间种种相流转攀缘呢，这个心可以仔细下来。好，简单来讲是偏于空性上的观察。既然空性的观察，这个二圣执着生死而不畏而生不畏的这种对立两边见也停了。是不是？因为他是如果知道生死啊本无自性，因为他现在是先取有生有死的苦啊，所以他要取涅槃。如果生死当体是如如的话，那我不用畏惧啊，我不用另求涅槃，因为当体是涅槃性啊，是不是？这时候就不会想要舍此就彼，而是即此即彼。那修观者啊，对治凡夫不修善根。善根是怎么修来的？就像说我们现在我们死下来一个东西，我们放在那里，我们把它包好，他可能不再有其他，不会去造作其他的，可是他原来的污垢有没有去掉？他没磨掉，好，甚至你把它包在那边一个矿物，你没有提炼它，你没有去淬炼它，它的真正的宝性啊，它的光明性不容易露出来。为什么？我们的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你这份执着如果没有透过其他的磨练对峙，你不容易真看到他的过失，乃至不容易看到他的功德，所以变成你所观你所安。我前面讲说你没有透过观，你的执也是虚谬不常有。为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假如我们对我们所修所行，加上你的烦恼、你的知见、你的业障种种的，你没有办法扫除，你是带着一个你的习性的和合你的烦恼的，将心安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长久不稳固，因为含着杂质。就好像说我现在抓一个东西，我抓的东西是带着疑惑的，不是真实知道的，所以我在抓一个东西，其实还要保留一种保留力道。为什么？我怕万一我整个堵住在这一篮子上，我整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要是破了，不是整个都完了。 所以我们在修行经常保留，为什么是保留？因为疑惑。那唯有透过不断的修，实际的对治，从以事相对事理的缘起注意的观察，这一份从缘起的差别观察，我们讲的法住智的观察，才得涅槃智。法住智就是一种缘起相的观察，法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从缘起的道理观察以后，你真真实实知道它是如是如是的相，所以你心安住在这边，无疑惑而得坚固。所以没有观，你的定也修不久。毕竟内面含着杂质，有罪过，有烦恼，有愚痴，所以你就算想消止，终究那个烦恼心还会起来的。唯有你面对忏悔、修善、去恶，慢慢扫除，这时候安静下，安住下来就不会动了。内面没有波动因子，没有那个迫害分子。所以要两个不相舍离，不过有时候是这样，不相舍离，我们讲它是在运作上。如果你发觉你的心很躁动，这时候要偏止。这点发觉心快点有气无力的时候要修观。如果你发觉两个蛮均衡的时候，就修舍，就是这时候不特意造作，就维持现在所拥有的稳定中啊。维持下去这样。好，观生灭即真如，名指生死本空，何可乐着？生死无性，何须怖畏？观真如即生灭，名观。好，都叫观了 啊！观生灭即真如，回归真如叫止。这时候一切本空，让你看到着重到本空，所以生死着重在本空，着重在无性。所以没什么好畏惧的。观真如即生灭，名观啊。因果宛然，安得不勤修善啊？同体在迷，安得不普济啊？不普济度啊？就是说，众生一都是同一真如而起的迷，我们为什么？我们怎么可以舍众生而不度？这是从这个道理。那我刚才偏重的是说。假如你不勤修善法，不断除恶法，就算自利都不成，那何况心佛众生本无差别。所以我在讲说，外度外众生之所以有外众生相，其实一定跟你的内众生相相应的。所以你今天见到的众生烦恼相，其实也是某方面你的烦恼相的显现。你的心要清净，你见到的是清净相，不然你清清清到极乐世界，你会看到绝对你的所有的伴侣都是不退菩萨为伴侣。你到了极乐世界还经常在烦恼，这个极乐世界那就不用去了。那为什么你去那边？因为你去那边的伴侣是清净的，因为你清净，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你在度外众生啊，在我们还不知道的过程当中，度外众生是利益外众生。所以我们讲过，度外众生，众生能利益多少不知道，可是直接就利益到你。所以为什么要广度众生？讲现实一点，都还在为自己。那你要知道，更长远来讲，其实外众生跟你也无二无别，所以终究你还是要利益众生，才能究竟圆满菩提道。盖一心二门本不相离，故一心止观绝不可偏修。不可偏修，但可以方便先以什么为重修。刚开始你要同时修，除非你很熟，所以不能偏会掉，可是可以用方便对治。随你的因缘，先着重哪一边可以。未成无上菩提，所以恶行作一门说。这个就是所以恶行作一门啊，止观同时将当作一门。本来我们讲说六度，其实止观是两二度啊，
现在因为它不能偏会，所以总是一样。再我们来看下一个故事，初学菩萨住此沙娑婆世界，或止寒热，风雨不死，没有一定，一下风一下雨，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饥馑等苦，或见不善，可谓众生。这个实在是以我们这个浅根菩萨啊，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很多事情呢、啊，我就经常举例了，刚刚去台北开车哦，很多就火烧功德林了，那个火气很大，开车不守规矩啊，或者车很多、啊，就算大家守规矩也是要很紧张。那最主要是整个环境容易让人热闹，那当然这是我们功夫不够，或这个整个环境里面，对我们身修行功夫不够的话，恶缘多，恶缘其实有时候是帮助修行的，可是恶缘若过多，超乎你的忍耐的忍受的程度的时候，它就把你拉下来。就说你的功德啊，滋润不多，就容易被恶境所坏掉。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外面的大家现在整个社会环境啊，道德观念败坏啊，我们不免都起苦恼啊。是，或见不善，可谓众生。三毒所缠，邪见颠倒，气背善道，习行恶法，菩萨在中，心生怯懦。因为我们发觉我们的力道其实要去转人啊，我们用尽心思想要渡一个人，渡了老半天，原来他还在原地。那为什么他不但他在原地，原来你还在原地陪他，你也在原地就老半天，进很慢啊，退很快，扯了老半天说哦，花了20年才走1公尺哦，那1公尺进来跟烦恼还在隔壁，还摸得到他，修了老半天，那个烦恼还在旁边，还摸得到，以为远离多远，这样一转头，我们绕了老半天嘛，我们要逃避冤亲债主，结果逃避了20年，绕了老半天，一回头，差点碰到他的鼻子。你怎么还是跟着我？我说我都没动啊，你就跑，一直跑，怕冤亲债主，跑了老半天，跑了20多年，跑完一回头，你就很怪他，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他说我都没动啊，是你没离开啊，是你没离开，他根本没动，很难修啊，因为你自己又跑回来了，那不是他一直跟着你，是你自己跑回来。你到了半天，我是想说，不是江湖困住你，其实你还蛮爱江湖的，所以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说也是，不过你还身不由己，你还是蛮引以为乐的哈、江湖让你身不由己，那离开啊，那你会讲说啊，离开江湖要去哪里？所以又跑回来了。讲来讲去，你有很多太多是烦恼。佛就是菩萨在这中啊，心生怯懦，恐不可直遇诸佛菩萨，恐不能成就清净信心啊，生疑欲退者啊。这个时候，因为有这种恐惧而生疑欲退者啊，疑什么？其实这个时候，这个疑有很多类，有时候是疑到底我修的对不对。为什么这般修到最后依然功德难生？好，对法、对师、对自己，我是不是能解脱？我今生是不是还要继续这样？我这样修到底有没有保证？有没有保障？没有。所以诸种疑啊，会让你觉得到这条路到底谁能跟我保证可以对的？现在菩萨就是这样寂寞的。我们讲寂寞是这个。倒也不是说一定要跟人在一起的寂寞啊，而是说我今天所奉行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可以作为终身皈依处，很多人在疑惑。
所以一个人如果对法产生极大信心啊，这是在修行上你是很莫大福报，因为你已经不是寂寞了啊，你则不孤必有邻，那个邻倒不是人的邻，而是这个法以法以道为邻。好，因作是念，十方所有诸佛菩萨皆得大神通，无有障碍，能以种种善巧方便救拔一切险恶众生，作是念以八大誓愿，一心专念佛及菩萨，以身如是决定心故，于此命中必得往生于佛刹中啊，见佛菩萨，信心成就，永离恶趣。你看，所以你看啊，大圣起心念是最好禅净双修的，最好禅净双修。他讲的离那么究竟，可是拉下来，竟然就是这个念佛法啊。他这里面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啊，你要信得过什么？因作是念，要信得过十方诸佛菩萨皆得大神通，无有障碍，能以种种善巧方便救拔一切险恶众生，你要信得过，所以你啊，得不孤必有邻，还有佛菩萨护持着你。如果你连这一点信不过，懦弱众生要靠的是什么？就是诸佛菩萨。所以为什么在现前末法，我就讲说，我强调净土念佛法门，我不完全是依着净土宗的那种，其实也没有完全分啦，不过不像现在的净土宗的这种讲法。完全，我们为什么鼓励净土法门？实际上现在的就是这样，现在的菩萨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你现在拿你甚深法，你很难修，所以你必须要回头，因为这里没有独彰显净土法门，这是一路上从法义上根源上讲到最后，应众生根基，应末法众生的这一类根性提出来。我觉得我们也是从这样，应该从这样来建立法的来源，那我们才来谈方便。这时候净土的殊胜义不离它的根本。好，这里面啊，你要知道他必能救度你，所以你身心信心，升起信心，因为你怯懦，你怕你中间太多邪见颠倒，这个周边太多障道因缘啊，有时候不但是外在世间，连自己所修行的地方佛门之内，也慢慢都有这些背离佛法的事情出现。所以你怯懦，可是你怯懦，你内心有一个依止处、归依处、三宝。这时候你要发誓愿，一心专念佛菩萨，以身如是决定心故。所以这个要注意，佛菩萨必然能度脱你。我们现在啊，想靠人家帮忙，都还要怀疑别人。他就这里，连叫你信就信都还信不来，你看现在障碍多大。他要你就相信，就能去，就去了。可是他连这个心都生不来。如果你生如是决定心故，确定了，没有疑惑了，以此命中必得往生于佛刹中，你就没问题了。因为诸大善知识在周边，你的信心当然能成就，你当然远离恶趣了，是。所以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谈，为什么你不能生决定心？因为你前面道理没听，你不知道佛法生的感，心佛众生的感应原理，所以你信不过当体感应。所有不能感应的是你不愿意接受，所以前面也谈了，是你的心不净，所以它不能感应。你了解一切法，以真如为沟通，生命心或佛的觉悟心，其实都不离真，是变法界心。所以随你念相应真如，佛菩萨的加持就开始生。你了解这个道理，因此你身心其实就在我当体处，就可以跟佛菩萨相应， 我就可以，我就有条件见到他的应化身，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世间，所以我们不容易生决定心，是我们有时候不能从以自己本质上，我们一直疑惑是外面到底有没有，外面到底有没有，因为你把所有要得解脱的条件都是寄托在外头，所以你会疑惑，可是你没想到所有解脱的条件竟然是在你里面，你早就有了，你如果知道有，你就能生决定心了，不惶恐不畏惧了，对不对？初学菩萨以解一心真如，生灭二门而修信信行，初学菩萨，所以啊，诸位初学菩萨要懂这个道理。但止观立威啊，尽缘出恶，未入正定，正定具中不能保其无退，故更是视此甚易方便，令障，你看很有意思啊，就前面一样的答案，令障自心中之他火，自心中又叫他火，然后度。度脱佛心中之自身，自他颠倒过来了，因为心火众生无差别，众生的你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佛，这个佛为什么叫他火，因为你还没证道，你还没证道，所以叫做他火，可是其实他火竟然是在你自心中，那要度脱佛心中之自身，其实你啊有没有离开佛性大海，没有，所以你就在佛的里面，看似你离佛之外，没错，不过在佛来讲其实跟他无二，所以你在你用你里面的他佛在度佛里面的自己，其实就是讲这句话就是要破除彼此之分，破除间隔之分、啊、就是要你知道当下的你就可以与佛相应了、哦、他把那个自他倒过来、啊、佛是在外结果是在里面，你在外面结果又在佛里面，把这个里外自他 错过来，就要破除那种间隔、哦、那种隔阂，须知前止观门明念自明念自火三昧，前面的止观门是念自己火的三昧，也是念火三昧哦。啊，所以真如三昧是念自火三昧。嗯，今世念火菩萨即念他火三昧，那自他本无二。所以前面真如三昧，所以我不是讲吗？所有三昧会回告到这里，以此三昧可以通达到念佛三昧、楞严三昧、其他法华三昧，是不是？它就相等。以念佛及菩萨不生妄想分别，即是止心。了知诸佛菩萨有大神通巧辩，能救拔我及诸众生即是观心。好，他把止观倒在这里，念佛及菩萨不生妄想分别，我应该随顺诸佛菩萨同一行，所以我们在念佛菩萨也是不生妄想分别，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也随顺不妄想分别，就修止行。同时我们也了知诸佛菩萨有种种善巧方便，观他能度一切众生，这叫观行。所以一事向观火之功德是偏观来讲，知诸佛菩萨之为诸佛菩萨，是因为他远离妄想，观诸佛菩萨的德是内德，好、哦、自度的德，一个是度他的德，观自度德，他诸佛菩萨的自度德是不生妄想，那度他德这是从观来的，好，所以修止观时摄见佛菩萨行，知识模式不生取着。今念佛菩萨时，色更别伤止观，大是奇牛密牛矣。所以你在修止观时，色见啊，假设我依这个原理，色见诸佛菩萨行，知识模式。好，我现在讲，它是个模式， 他之为魔是因为你取才叫魔，不取就不叫魔。所以不是他是魔不魔，他可能是魔，可能不是魔，可是重点取不取，取的不是魔的都是魔，知道吧？重点是魔之为魔是隐藏着取的烦恼心，所以当你取的时候，就算尽无增减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诸法本是不生不灭，起生灭是你的事。是，所以有没有特意当见到活菩萨像的时候，要急去摒除它？你急摒除，不是又生另外一个魔？所以你要知道，这代是因缘生起。你要能觉知它是，你有时候如果心细，你会知道，其实这个像有时候跟你内心的分别有关。你不就像我们在做梦啊，有时候有些醒来，你会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你知道，其实是我有某一个心让我生这个境。有时候你会知道，所以你的心够细的时候，有时候哪些境会出来，你会看到其实跟你的心连结的。哎，有时候不知道。那不管知不知道，不值，不值的意思啊，也不扯。所以不扯的意思是不对立，不值是不爱取啊，那不舍是不对立。你偏起对立的时候，就我跟大家讲，不要手就靠过去了，用手去推刺它的时候，其实是靠过去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相。若有烦恼相，有魔相，一定是内心有魔。所以你知道说，如果他有魔，毕竟是我内心有魔，好，所以他之所以会现出这个相，也是因缘和合如实反应的。所以不管任何一切相，你但观唯心所现，就是知道不管他是好和坏，总是唯心所现。这时候不取这个相啊，还不会落入魔。今念佛菩萨时，色根别伤止观，就是另外再找止观来修。这个大是骑牛觅牛，牛在你身上，你还在找牛，牛就在你身上，就是念佛法门就隐藏着止观了。你不要再念佛完了以后，再另外再修止观法。这意思就是说，修念佛完了以后，认为自己应该在另外再修止观，别伤止观，就是另外再找止观来修。不是念佛法门，念佛就是三昧，就是止观，这个道理是这样。然正念佛菩萨时，获得见佛菩萨，即了知唯心所现。你看这里也是同样的这样想法啊。万物取着，物生喜动，物向人说，如远公生品，三见圣相，不与一人。那到最后为什么移出来？哎，做结论的时候，人走的时候才讲的。为什么？一旦你的境界轻易跟人说，其实境界只能跟你的亲教师说的。有时候你要验证，所以你只能跟指导你的领袖讲。连同参都不大随便说，说了会出问题，说了让你起不平等心。所以啊，像现在很多参禅啊、小参啊，大家一起参，这很危险啊。所以有的人根本没那个境界，可是听人家讲了，以为自己内心升起相似影像，就以为自己也得禅定，到最后都是妄想。为什么？那本来没经验，听人家一直参乱讲一通，他也。本来人家是对的啦，可是对你来讲，你没有经验，你就一直把它互穿凿互惠，就取人家所说的，一直在逼迫自己起同样的影响之后，真的不真实。所以为什么有些小三其实是应该是各开的，个别个别，要么就普通开始，个人的问题很少公开的。所以现在有时候放在一块呢，有点不卫生。不与一人，此为要诀。临至临终见佛菩萨，方是感应道教。即使在临终见的时候，也要谨慎。我告诉你，法啊，始终到底啊，到最后啊，你深信，只有你依法就感应。 不是尽，终有一尽可取，你知道吗？从无始来，从你开始修，都认为哇，一切唯心，不会修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另取有一尽可取。只是藕益大师这样谈，就是说因缘具足了，你在临终的时候要转换了，这时候的尽比较会如实反映你的相。这时候诸佛菩萨在这时候示现，也是真实的。我们现在简单一个句话，就诸佛菩萨示现，你要当他真还是假？简单接着，当他假，从来就没有真假。你要很，就这个观念是一致的，就像我见你真还是假，我不能当你假的，但我不能当作自信有啊，不是就这样吗？本来见任何境，从一开始不是说我先这样见，以后就把它当真。就像我们要见一切境，就是说从缘起义上来讲，我不否定一切法；从真第一义上，我不执一切法。但到真佛来也是这样啊，佛因我因缘现出这样的相相应。就算我跟你走，也是跟我内心所认定的佛走，不是你那个你跟我假，我也不会去。就像说一个假佛来了骗我，啊，我就跟着去，去啊。可是我去是依我内心所引现的佛，你把我带到去颠倒，我对不起。反正好，我是佛来了啊，你有跟着去啊，跟着去。他说，因此我们带到一些颠倒处。他说我跟你讲一切法。空其实是假的，现在是一切法是有，你知道你跟他走了，走到最后还是回头，为什么？我依我的佛会依你的佛，所以真佛来假佛来去欲何妨？因为你去的是依你自心所现佛，你知道最怕的是你的观念不清楚，当他示现佛，就执佛为真，就以他这个错误衍生其他错误。所以佛菩萨示现莲花来，有的人说我不要进，进不进？我必须要知道莲花者，你知道，你取实，你如果是真的观念很清楚，我入亦无妨，我知入无入，莲花皆因，实无真实皆因，这时候入亦无妨。知道，有人说那鹿又不是举个例子，那个一个磬放进去就是那个，这个道理有点怪，因为实际上莲花出来你要不要放，你要看你当时起的心是怎么样，否则的话你到最后变成无所抉择，讲到最后每一样都是真正假假，每一样本来就是真正假假，所以为什么要进来？最重要是你起什么心，你始终是依着法的这一份正念心在心之，也就是说你一直是依着根本法，即便面对真佛，不是以境来见真佛，是以心见法见如来，这个原则最重要，假佛来都被你当作真佛去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像你看我们现在看到佛像是不是假的，可是对你来讲也可以是真的，真佛来就变成假的，因为你是用妄想心，所以真假不在于境，在于你的心。所以接引的时候，我就接引，我现在是以一个，你看啊，现在有魔视线要来引诱你，视线莲花，可是我在哪？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魔佛，在我内心里面，我就是真实皈依净土，希望净土，你也接引不了我，为什么？我不跟你魔境相应，也就是说，你现一种。除非你是在往生净土之后自己内隐含的一些染污性，否则的话你现假莲花来，可是在我来讲，我内心唯一只皈依三宝，假的也接引不了我，假的到最后从说不定还成为我的真善缘，为什么？因为我的心不以烦恼相应，为什么？一切唯心所造，为什么会有一个假莲花而你去？是因为你内在一个烦恼是跟它相应的，你终究到最这一个原则信受得了。 所以就算外境先假，我心真，所以假亦真。就是我是佛，我不知道。现在假如有一个有一个，就像一个出家人，他是假的，那我供养你，那是你的事，供着我。为什么？在我内心取一个三宝，我供养供的是我。这中间有没有差别因缘？有，可是就我当初缘这个相而观它，持这个福，功德是我。就像戒法上来了，虽然有些戒常不清净，可是当时你不知道，你还是得戒。他不强调完全以事实来衡量的，是你要实施有些不清净，可是因为你不知道，在你内心里面，你如实依这个净受用这个戒体，你还是得了，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重点呢、他是讲说临终见佛这个方式感应道教定慧模式不可质疑。其实你要知道，从一开始因为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其实要现象因为临终只是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不完全决定你对跟错，最重要决定你对错不是时间点，是你的心。你对三宝的信念，就是你就算现象出来，现假象，我就想现假象出来都不妨碍我对你的真实皈依。你的心皈依，所以会来这个相会转，所以一念皈依，突然有魔现象来，当你要上的时候，你是真实皈依，这个相也变成被转化掉，变成真莲花，知道吧？其实重点是你的那个因地是不是真，果上就真，因真果真。以佛菩萨得大神通，决定护念有缘令念佛众生不失时故。所以我在讲说，重点不是你不用怕净真假，是怕你的心真假。你如果用欺狂心，有一种虚荣心，不实在心，哎呀，你看佛菩萨来的，我多伟大，你们多差，这个心你就容易着魔。你根本不慈悲，你的心染污。所以虽然那个你这种以世间染污心，不纯净念我，不是真实念我，这里面有一个念我。你看我念佛功德多大，这重点是我。我念佛的功德多大，你看，就其实它是重点是重视在我，所以它感应会错。可是我是将我习降伏而一心念佛，我的心总之是这样，我起的劲当然是依这一份真心起的劲。所以你到时候你很终究上你的原则，你很难在时间点上去判断真假，你只能问你自己的心真不真。这一点唯一能把握的这一点，尽你终究你很难去断了。好，不然我们先休息一下了。